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酱子读，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今天我们挑了一则专文，是来自于36氪，它的标题叫做台积电砸了600多亿的厂，居然不能开工了，竟然是因为美国工程师太懒了。
天哪，
是
这在台湾应该是很难听到的。
是，问题是工程师可以懒吗？蛮有意思的。
嗯，
开头他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前些年美国不是大搞晶片制造回流吗？那台积电也砸了600多亿美元到 Arizona 州建晶圆厂。按照原来的计划，第一座晶圆厂应该在今年正式的运营哦，但是坏消息是他在去年就宣布要延期了。
是，那么事情呢是这样的，在2020年台积电正在美国大肆的招兵买马，打包了一批美国工程师回台湾培训，美其名呢是学习晶片制造的技术细节，但是这群美国工程师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马上就要被东亚的职场文化狠狠上一课了。
一开始只是语言不通嘛，因为台湾的同事基本上都是说中文啊，或是闽南语嘛，结果就是沟通效率非常低下了。不过这都还算好了。还有部门经理会故意临时布置任务就快下班的时候跟你说，我们突然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要你做一做这样子。看看这些员工会不会牺牲下班的时间来加班啊。还有被领导 PUA 跟同事不和这要是搁在我们美国很容易就被工会打枪了嘛，对不对？所以培训还没结束就有数十个学员提前落跑了。
那留下来的那些人呢，他本来是觉得就忍一下等到回美国就好了，但是呢没想到噩梦才刚刚开始。培训结束后呢，上百位的台湾同事跟他们一起上了回到 Arizona 的飞机，带着台湾企业的特产写周报做 PPT 一系列呢他们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回到了美国。
这科技大叔以前有长时间也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
我以前念书的时候也长时间做这样的事情啊。
是，接着他说美国人觉得台湾同事喜欢做做样子因为老板也喜欢，老板不喜欢你停在那个地方不做事，
是，
就算你在摸都可以，对不对？我们文化就是这样子嘛。台湾的员工认为美国这帮人不服从管教没有为公司奉献的精神还有台湾领导喜欢问你，你到底为什么要请假啊，对不对？你管我请假是我的自由，你请假原因是什么？他们很喜欢问，他喜欢问女性的生育计划总之都是美国员工的一个雷区啦。2022年的资料显示台积电的新人离职率高达 17.6%， 全体员工的离职率也在 6.8% 了。
那么其中一位美国员工在台湾培训的期间呢，就疯狂的吐槽台积电的开会文化加班文化，比如说6点要下班就被认为是坏员工，而且 95% 的主管都是台湾来的，还有呢晋升的空间极小，总结下来就是台积电压根没把他们当成是成年人来对待。
那台积电一看大事不妙，所以这几年也一直变着一些方法来安抚这些美国的员工了。那这下子台湾的员工又不乐意了嘛，对不对？有位赴美的台湾员工的家属在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他细数了台积电的时钟罪，这是指在美国的台积电的时钟罪，包括了不包饭住的又贵又差又没有年会然后领导是公权私用没有加班费，而且时薪是按台湾的算台湾员工不让休假，税收和汇率不合理，绿卡很难拿税负不平衡，以及诡异的工厂文化。
反正上面这些事呢，看起来就一句话吧，就是把东亚的特色职场文化带到美国的台积电，这次算是踢到铁板咯。美国的工人他理解不了为什么东亚的工人可以忍受这么长时间的高压作业，而东亚的人呢也想不通为什么有钱拿有活干还要去工会闹事。
不过尽管这么多年来 关于台积电压榨员工的各种说法一直没有平息过了。比如说是上班期间员工被没收手机，那等于是与世隔绝嘛。12小时是一个轮班制了，等于说是24小时无休了，对不对？因为更换无尘衣不方便，很多人就憋尿成疾了。再比如说地震的时候就算是半夜员工都要回到公司去抢救机台，甚至还有人觉得机台和 WiFi 就是晶圆比人命更重要了。
那不可否认的是呢，台积电它可以有金字塔尖的成就，也离不开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哦。不过眼下在美国呢，台积电它可能必须要先解决招人的问题，因为根据外媒的报道， Arizona 的工厂按计划需要将近4500个员工，但是现在它只招到了2000个出头，甚至里面还有一半的员工都是从台湾过来的哦。对于台积电来说，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职场文化找到平衡点，这才是最难的。
那之前记得看到一位财经界的大佬，他是说了，怎么会是台积电去美国不好啊？台积电应该非常乐意去美国啊，等于说是在全球扩张你的工厂嘛，对不对？制造厂嘛，多棒啊！等于说是势力的扩张了。我当时就觉得是这样吗？
是
台积电心中应该是100个不愿意去吧。我们看他描述的这些情况吧，如果是真实的话，光光是一个文化格格不入就让你非常的痛苦，一定是这个样子啊，怎么会有容易的事情呢？对不对？你今天在一个文化不一样的地方，明明是对的事情，那到那边都变成是错的。他们还有什么工会，还有人权，还有什么自主，还有什么工作跟休息时间要 balance 什么什么，有一大堆这样子的长久以来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哲学。你去那边哪有好果子吃啊？管理上面一定是非常辛苦的，而且还不见得会 CP 值会那么高了。我觉得
是，而且美国其实在我们科技产业的人员薪资是比台湾来高的非常多，因为他们赋税相对来说也比较重。
是，
那其实退一百步来说啦，如果说台积电在美国就可以马上成功的话，那当初他们也不用在台湾设台积电了，
是
现在就是美积电。
是，他们当然当时要利用台湾啊，对不对？利用你们这个奴性比较不好听啊，就是高度服从性啊，然后他觉得你这个地方是个好的地方，而且你们把那个顶尖的就是在学校的学霸全部把它圈在一起做这样子高科技的事情，对不对？
是，
那台湾人才愿意这么做。你在美国不要讲现在了，以前是更不可能的，更不愿意是这样做的。那想想台积电的成功真的是他刚刚讲这些时钟所以所换来的，但没有办法啊，我们亚洲人就是贱嘛，对不对？我们人命啊，人就是价值就是没有像欧美人这么高嘛，那要怎么办呢？是不
是应该是说他们当初决定要设立台积电的时候，我在想啦，几个地方应该是有在考虑，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台湾。
嗯，
那很大的原因是为什么没有选日本？
嗯，
因为日本那时候 Sony 不是非常的猖狂，
哦，
就是跑去他们的纽约那边大肆的并购了非常多他们
知名
系的
帝国大厦。
对，
是。
那当时以整个亚洲的发展情况来说，我相信台湾在整个文化教育知识水平上应该是比较一致的，
是，
然后政策上也是比较好配合的，
是，
所以也许种种原因，所以台积电落地在台湾。
是，
那虽然说它现在已经在各个国家地重新生根，可是说实在这个根会长得怎么样，说不定以后会发现说，哪边的厂那个良率比较差，
是，
要去比对说是哪个厂出来的，也很难说咯。
这样子的内容实在可以拍一个剧，就是科技大战的那个，对不对？那个职场文化还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员工他们之间怎么样的生存跟斗争呢？是可以拍一个剧，应该还蛮精彩的。好，以上内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